教育非之不可。
吃饱未？吃当季，买在地。
玉香米之外，也育成桃园五号、六号。
我们龙井西瓜肉质细致。
在麻豆种红柚跟大白有一些年纪了。
加东莲雾跟其他地区会有不一样。
护理生产的金针大概有300公顷。
健康与环境永续，从每日饮食行动开始，传递到餐桌，让我们一起餐桌有宝岛。大家好，欢迎收听餐桌有宝岛，我是主持人如萍。您知道吗？很多人常常讲啊，我是当了爸妈之后才学习当爸妈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啊，都认同亲子教育很重要。好，不只学习当父母，夫妻跟孩子，我们一起同乐共学是更好的方法。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炎阳文教基金会呢，和台湾师大家庭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合作，同时也受到教育部的支持，做了职场家庭教育的方案。那么把家庭教育亲子活动呢送到职场去，利用假日的时间呢，炎阳文教基金会呢办理了亲子假日学校，那么就用食农当主题，鼓励员工全家一起参加，透过呢亲子共同料理、亲子互动，也帮助员工呢在假日的时候有一个好的活动，同时能够平衡工作跟家庭生活。您是不是也很想要知道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炎阳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杨焕成，还有呢这一次协助来规划活动、参与活动的台湾师大家庭研究与发展中心的研究专员于嘉文，还有我们清江国小的营养师萧清月。我们今天节目的阵容浩大，好，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也让大家可以了解亲子假日学校是怎么样来推动亲子食农教育的呢？焕成，谢谢你今天参与哦，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如萍老师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焕成，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刚刚我们提到啊，其实炎阳文教基金会在过去呢一直在推动假日学校这样的一个活动，鼓励你们的员工呢可以在假日的时候做亲职教育或家庭教育的相关学习，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计划的一个发想，为什么会要有假日学校呢？
是因为我们基金会长期在公司里面推动很多的家庭教育，那碍于这个同仁要上班，所以家里面的小朋友都没办法参加，因此呢我们就规划了这个假日学校。那利用我们假日办公室的一个闲置空间，加上又好停车，所以呢我们就在去年规划了4堂的系列课程，那分别有这个艺术方面的，有这个多元文化，有科技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食农教育的部分。
是，台湾师大其实包括我们的整个团队呢，在参与这个计划的规划的时候啊，其实也考量了学龄的这个阶段的孩子的能力，还有双工作家庭的一个生活需要哦，所以设计了一些亲子可以动手做的料理，那么当然也把台湾在地的好食材都摆进来。我们来听听看哦，到底这个活动设计的一些构想跟实际执行的一个内容。好，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台湾师大家庭研究与发展中心的研究专员于嘉文于老师来跟我们做介绍。嘉文你好。
嗯，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主要就是像老师讲的，考量就是步骤简单、省时省力。那把生鲜的食材放在生米上面煮熟，就叫做炊饭咯。那我们选择台湾当季盛产的，比如说洋葱啊、红萝卜啊、玉米，再搭配鸡肉，那切细丁铺在米上面呢，煮熟后拌匀就可以直接吃了，其实是很好吃的。那也可以呢，把它装进饭团模型里面，让亲子一起做可爱的饭团，就可以增加孩子的食欲。那当然我们在活动最后呢，我们也鼓励家长他回去可以配合不同的季节，选用当季的食材来变换炊饭的内容，或者是利用今天做好的炊饭，他也可以做蛋包饭啊，或是其他的小变化，让孩子更喜欢。
听完了刚刚的说明，你有没有发觉啊，炊饭真是一个很好的料理哦。那天的活动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爸爸妈妈哦，跟孩子一起哦，把这个炊饭呢放在那个模型里面，做出各式各样的饭团，甚至可以把这个 cheese 加进去，或包个海苔片。 你有没有觉得很美味呢？那当然这样的过程里面亲子动手，我们也介绍到底呢洋葱在哪里，哦，台湾的恒春。那胡萝卜呢，哎，我们的斗南产很多哦。玉米呢，嘉义有哦。所以呢孩子也可以认识到不同的作物它生长在哪里，它有哪些营养，那怎么样可以吃得好吃。那焕成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同仁在那次活动之后他们的回响怎么样呢？
哇，同仁的回响非常的热烈，从我们报名这个活动是第一个报满的，然后当天参加完课程以后啊，陆陆续续都有同仁告诉我，因为很多的家长其实都是双薪家庭，平时其实很少在家里面开火，可是那一天参加了这个课程以后，有家长告诉我说，欸，他现在开始会运用这些食材，用简单的方式去做组合，然后跟孩子们一起做互动。他一直告诉我说，欸，还有没有这样的课程可以陆陆续续的来做举办。那我们是觉得是这个课程真的非常有意义，因为那一天啊，很多的家长们跟孩子们真正的透过这样的课程去体验食物的知识以外，也多了很多亲子互动的一个时间。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是非常好的一个课程模组。
各位可以了解哦，其实当天的活动年龄啊，孩子大大小小，那么有的家来一个，有的家来三个，但是呢父母亲呢其实大家都想餐桌呢事实上是一个最好的亲子对话时间哦，所以呢大家一起动手做就有很多话题可以讨论了哈。那么当然呢大家听到以后就发觉说食农教育之外啊，亲子共同料理真的是有帮助的。那我们要请清月来跟我们说说看，跟孩子一起全家哈亲子共同料理它有什么样的好处。
亲子一起做料理呢，我们除了可以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对话，而且呢来连接他们亲子之间家人之间的感情以外呢，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发现孩子呢会透过这个机会主动和家长分享他曾经在学校所学习过的各种健康饮食的知识，比如说各式各样的食物它的营养价值啊，它的食物分类，还有呢它每天在健康的饮食中的建议的摄取的分量，我们买的时候呢要如何的来选择好的食材，食物呢应该怎么料理最健康最卫生，更重要的是还有珍惜食物。所以呢透过这个料理实作呢，我们促进了亲子之间认识食物，认识产地，认识产季，然后食物的料理跟运用，提升了他们健康饮食的知识能力，让他们在未来在家中呢可以持续执行这样的一个饮食学习经验。
大家有没有发觉清月其实在告诉我们啊，除了当天的活动之外啊，其实家长平常在餐桌上其实就有很多机会跟孩子对话哈。那在美国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计划，他其实鼓励所有的人尤其是家长在餐桌上面啊 food fun conversation， 什么意思呢？透过食物让他更有乐趣，而且透过食物来增加我们的亲子对话。那大家可以想象哦，在我们的餐桌里面问问孩子喜欢吃什么，在学校吃什么，让孩子看看妈妈今天买什么，爸爸今天做什么。那我知道啊，其实延阳的文教基金会事实上除了做这个假日学校之外，也做蛮多其他有关于食农教育的推广哦。焕成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多说一点？
好的，我们延阳科技在企业内部呢，我们不定期的都有推这个农产品的团购，那主要是很多盛产的农产品的时候，我们的友好基金会像技嘉，他就会邀请我们一起来响应。因此我们买过非常多的农产品，比如说香蕉啦、高丽菜啦、柠檬啊，只要有盛产的部分，透过企业的通路，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台湾的农产品。那另外呢，我们基金会也在偏乡做了一系列的专案的教育推广的计划，里面有一个竞赛活动叫做家乡地图，就是让孩子们去探访社区周遭的一些农产品，比如说我们在小朋友的作品里面常常就可以看到孩子们去分享在这个学校周遭很多的农产品的盛产的哪一些农产品，那其实对孩子们来讲他对于周遭的部分会有更多的了解。
是，那么各位听众可能有听过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 CSR， 或是我们现在听到的 ESG， 都是在讲啊企业跟社会的关联性，也就是说永续的经营，那么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这样的一个营运的这些企业，当然呢它就会比较稳健，而且呢会得到众人的支持。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炎阳文教基金会的焕成执行长来跟我们分享，也很谢谢我们台师大的研究专员嘉文，还有当天也一起协助这个活动进行的营养师萧清月。好，我们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餐桌有宝岛，谢谢您的收听，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欢迎留言给予我们五星好评，收听更多节目请到教育电台官网或 Channel Plus 频道收听。
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